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是啊，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真理，我是孟远。
是，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到，基督为什么必须自己卑微以至于受死呢？答案就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和真理要求如此，除了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为我们偿还罪债。然后我们上一次节目啊，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要理问题回答的第一部分，就是上帝的公义和真理的要求，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人类的罪而受死。那今天呢，我们会带着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问题回答的第二部分，除了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为我们偿还罪债吗？
是啊，我仔细想想，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个方案呢？除了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补偿我们呀。这句话以最强的语气宣告了基督之死的绝对唯一性和排他性，也是不可替代性。为什么会没有别的方法呢？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聊。
是，其实人类犯的罪严重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因为冒犯的是一位无限圣洁、无限荣耀的上帝。
嗯，
所以说其他的急救方案都是没有办法来满足人类赎罪的补偿行动中补偿者资格的要求以及补偿物的价值的要求。除了耶稣还能有谁呢？
嗯，因为要想替我们人类赎罪啊，谁来赎？什么样的人才能符合这么严格的要求呢？他要补偿我们的是将我们从死亡，而且这个死亡上次我们聊过是有三种死的，灵性的死、身体的死，还有永恒的死。所以要将我们从这样永死里救出来，这个补偿者他得是怎样的一个资格呢？他首先他得是人吧，因为他是人才能把我们人救出来呀。
对，因为罪是我们人犯的，如果满足上帝的公义性，上帝不可能惩罚一个其他的受造物，只能由人来亲自的承担。所以说希伯来书也说到嘛，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说替我们赎罪的这位补偿者必须是人才能够代替人来死。
嗯，是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替我们说话的。那替我们说话他必须是真真正正的人，才能替真真正正的人说话呀。
对，还有呢，这位补偿者还得必须是无罪的义人。
嗯，
任何一个自身有罪的人，他自己就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本身就是一个死囚了，对吧？
嗯，
我们上期也说到罪的公价就是死啊。所以说一个罪人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因为他自己的罪而被剥夺了，他的死只能作为他自己罪的公价，不足以支付他自己的罪债，更无法为他人提供任何的额外的补偿价值了。
是的，而且上一集我们聊过这个罪哈，其实圣经中的这个罪的定义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人没有听神的话那一刻，罪的工价就是死。 这个死是有一个无限量的死，这个罪是无限量的罪，整个世界都在罪的权柄之下，人都是这个罪的奴仆啊。现在因为在律法之下，罪人本身也就是个死囚，并且这个死还是与神隔绝的一种无限的永远远死的一种死啊，它是在罪里边的死，所以没有一个在罪中在律法之下生的罪人可以替代另一个罪人的，必须是在旧约中所形容的毫无残疾、毫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才有可能被圣洁的上帝所悦纳。
对，所以说，在人赎罪的补偿行动中，补偿者的要求就必须是真正的人，必须是完全无罪的人。那么，另外对这位补偿者的价值也是有要求的，必须具有无限的价值的无罪的圣洁的人，才能够满足补偿者的要求。生在罪中的一个有限的一个生命，它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它是无法偿还罪债的。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用一分钱去偿还一个天文数字的债务，能偿还得了吗？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的，其实对于人类赎罪的补偿行动中，需要具有无限价值，无论我们是感性的去想，还是逻辑的去想，都是需要有一个无限的价值的人才可能满足呀。
对，
这个无限的价值的人存在吗？他必须具有这样的无限价值，才可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呀。
是，那这位补偿者，他不仅要补偿神对罪的这种愤怒、永恒的死，同时他还得有能力把我们从死亡权势中救出来。上帝造了人，不是为了让人死亡的，上帝造了人，是在听从他的律法，让人能够有永生的这样的能力，与上帝同享荣耀的。所以说这位补偿者，他不仅仅是偿还罪债，并且还要把人从死亡的权势中救出来，彻底的战胜死亡，完全付清罪所带来的赎价。
就是他得能从死里复活，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啊，他其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目的的。他当时造亚当夏娃，圣经启示给我们呀，在伊甸园里，神是和亚当夏娃在一个园子里一起走，一起生活，一起说话，一起聊天的。他看着他所造的人甚好啊，他喜欢跟人在一起说话，在一起，多么亲密的关系啊。他创造这个世界，有一天是希望有这么多敬虔的后裔可以进入新天新地，跟神在一起，有这样亲密相交的关系的。他不是造了人把人定义在死亡里的，
对，他是想永远让人跟他在一起，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所以说这么分析来，其实我们也知道，唯一能够成为人类罪的补偿者，具有补偿价值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首先，他是完全的人，真正的人，他拥有与我们一样，但是没有罪的人性，因此他可以合法的作为我们人类的代表，在人性中顺服、受苦和死亡。
是的，他跟我们一样，百分百拥有人性啊，但是他没有罪。他是个完全的义人，由圣灵感孕，道成肉身。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是那无罪的，他的生命是纯洁无瑕的，因此有资格作为非常完美的祭物献与神。
是的，再就是耶稣，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拥有完全的神性。正是因为他是神，他的生命才具有无限的尊贵和价值，因此他在人性中的受苦和死亡就具有了无限的补偿的效力。他一次的献祭，其价值足以偿还历世历代所有选民所犯下的如山的罪债，并且因着他是神，是生命的主，死亡的权势是无法囚禁他的，他有神性的能力，可以主动舍命，也同样有能力 取回来，他的复活是他已经完全负清罪债，彻底战胜死亡的公开的神圣的宣告。
是的，哇，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那真的是战胜了死亡的所有一切枷锁，并且将永恒的生命赐下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啊。每每想到这个的时候，还是很感动，还是很激动，应该用激动这个词。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永恒的上帝啊，他是百分百的神啊，怎么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
所以说，这两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和答案，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任何其他的救赎方案，无论是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累积行善，遵守宗教礼仪和规条，还是依靠任何其他的圣人、先知或受造的神明，都因着无法满足上帝公义和真理的这些最基本的不可逾越的要求而宣告彻底破产和无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嗯，
所以说耶稣基督的死绝对必要性是牢牢地锚定在上帝永恒不变的本体属性之上的。耶稣的十字架不是一个在人类犯罪后才匆匆忙忙制定的一个 B 计划，而是我们三一真神的上帝在创世以先，在他永恒的救赎计划中，为了彰显并满足他自己的公义与真理所预定的唯一的智慧的完美的道路。
确实，其实圣经也在从创世纪之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这确实是神已经定好的，有一天从女人的后裔里会出来一个百分百的人，百分百的神，可以满足将人从最终救出来的这样一个救赎之路。他会击碎撒旦魔鬼所有一切的邪恶，将人救出来，从死里救出来。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付了这个罪的公价，因此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子民了。
是的，所以说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不仅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愿我们活出这样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和盼望，带领我们的孩子影响他们的生命，也让他们的生命与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下一天一天的长进。
是的，因为常常思量十字架耶稣基督的被钉死，他的复活，我们自己的生命才能一次一次靠着圣灵的恩典被圣灵一次一次归正啊，也是死里复活然后再死里复活呀。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真理问答。
好，下次见喽。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唯靠耶稣基督生命。
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今天我想跟大家推荐一首歌，是由我心旋律制作团队写的新歌《爱的约定》十诫。 我一听这首歌就流泪了。在他们创作心路的简介里写着，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仿佛被带回了那神圣的时刻，那个上帝与摩西以及所有以色列百姓一同站在西乃山下，亲身经历上帝所颁布的这份神圣之约。这首诗歌选择了古老的希伯来调式，我们先来听听吧。
我是耶和华你的耶路撒，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主的名，要尊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的七日安息在你里面，这是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要孝敬父母亲，使我日子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מצוות אלוהים מלית של אהבה, זאת מצוות אלוהים מלית של אהבה.
אני 闪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道，回到你心房。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就流眼泪了。这首源自圣经出埃及记的诗歌，一下子就把我带入到了那样一个神圣的时刻，真实的历史的时刻，然后我就眼泪止不住的流。在今天制作节目的时候，再次听到这一首歌，还是流了一阵眼泪才来制作今天的节目，所以可能熟悉我的听众朋友能听出我今天的声音是有一点鼻音的，听这首歌眼泪止不住呀。在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旋律他们为这首歌写了一大段的经文背景，写得非常非常好，我读出来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也期待神透过这首诗歌能将你和我带入这爱的永约里，真心实意的愿意来聆听神的世界，看看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是多么的甘甜，是多么的永恒。西乃山的婚约与盟誓，写给21世纪的你和我。在摩西的引领下，以色列人步出埃及的尘土，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千年应许正化作脚下的应许之地。出埃及后的第三个月，在经历了49天的跋涉后，第50天，那个神圣的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上帝在西乃山的火中降临，他颁布了10诫，这不是冰冷的法律，而是爱的契约，不是沉重的枷锁，而是生命的护栏。这份约定正如一对深爱彼此的夫妻，丈夫保守忠诚，因为他心系妻子，爱成了他最甘甜的约束。10诫是一首感恩的凯歌，回荡在上帝的心房深处，他提醒与指引我们远离罪的伤害，教导我们如何专一爱他，并在邻舍身上看见他的荣美。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不再是被动的遵行者，而是主动的跟随者，在爱中日渐成熟，直到能像天父那样完全。回望3500年前的西乃山，雷轰、闪电、脚声与密云，那不是恐吓，而是婚礼上的华盖，见证着上帝给新妇的情书与婚约，那也是荣耀的精兵受箭，在全地面前确立了属神子民的尊严与守则。今日这份远古的呼唤仍然向着21世纪的我们发声，神用诫命作为温柔的篱笆，守护我们内心的纯净与永恒的幸福。愿这首诗歌能将我们再次带回世界，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神的信实当中，在神的恩典里更多的信靠他，可以亲眼看见上帝永恒不变的爱，将我们自己藏在这一份爱的盟约里。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曾将我们每一个从罪的为奴之家领出来。
我是耶和华你的耶路撒，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人。
完成主的命，要存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的七日安息在你里面，
这是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要孝敬父母亲，是我日子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这份爱的约定深深的可以刻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神信实的爱能使我们生命中最深处的力量，圣灵的同在能成为我们在各样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愿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能在敬拜中得以见到主的荣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